今天我们来到十九章，我觉得非常特别哈，我以前没有这么重视这一章啊，出埃及记，你如果问你出埃及记，你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啊？大家就会说出埃及啊，过红海，对不对啊？一般你会这么想啊，不然就是绕旷野四十年嘛哈，可是。我今天读这个，我就觉得今天跟明天是整个出埃及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点，这两天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两天来的是有福的哈，我待会讲为什么重要，我只是想说的是，我今天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，就是神有，透过这两天的经文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哈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点哈。今天我给今天的经文叫做预备朝见你的神，预备朝见你的神。今天十九章它重要点在什么呢？今天如果没有十九章这一章的发生，没有十九章今天这一章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描述的话，基本上你不会有二十章的。你就说这个是当然的，没有写十九就不会有二十哈。我讲的是你没有十九，这个百姓会继续绕旷野，不会有二十啊。所以它非常重要的，这十九在发生一件事情。昨天应该说前我们这几天不是看到从百姓从那个埃及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开始走走走，他们走向一个方向。昨天牧师讲走靠近神的山，对不对？他们靠近预备走入到一个点是什么地方呢？西乃山啊。西乃山有什么特别？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神在荆棘火焰向摩西显现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是哪里？那地方就是西乃山。然后呢，神对摩西显现之后，神就说一句话：“我给你一个印证哦，哈，就是等到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哈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”哎，所以根本在出埃及记之前，神呼召摩西就在这个地方对摩西说话了。然后呢，来到十九章，神又带领百姓出埃及，走到了这个地方哈，所以它有一个很象征性的意义。好，所以摩西带着百姓要走到西乃山，神带着他们走，然后我们就走到这个经文里面，所以我说预备朝见你的神哈。好，他们来到了利非定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然后就在山下安营哈。第三节开始说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。”哈，三到九节，这是第一大段。这一段呢是神的呼召啊，然后神就开始说哈，你跟摩西说你要去跟他们这么说，说些什么？第一是第四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哈，你看见我如鹰般你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，所以第一个是。神在说一句话，神在对百姓说：“你们曾看见我带你们出埃及，你们是有经历的。我带你们出埃及，你们曾看见，你们看见了什么？你们看见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看见了我的作为，你们看见了我的神迹奇事，哈，你们看见了我用大能曾经带你脱离。所以神说，今天我站在对我今天对你们说话，我对百姓说话，我不是。”好像只一个跟你们没关系 的神对你们说话的，我今天对你们说话是因为你曾经看见过，你曾经看见过我的大能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忘记神曾经在我们生命中显出的大能的。神好像再次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今天我要带你走到一个方向里面去，可是我提醒你，我是你们都看见的，我如何如鹰把你背在翅膀上，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说我要带你们怎样归我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这个字很重要，归我。神呼召百姓出来不是只是救他们出埃及，神的呼召是有方向性的，神说归我，归我做什么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五节，接下来就说前面说你们都看见了，第五节就是说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你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所以神说，我把你呼召出来，我把你从埃及拉出来，因为我要使你归我，归我做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诶，这个对神到底多么的重要啊！这句话，或者说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。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民，就是在 在如果是在原文里面，那个属我的子民，他是讲一句话，属我的珍宝。你在万民中要成为属我的珍宝，然后他说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哎，神在说一件事情，我拣选你们出来成为我的珍宝，不是因为我没得选，全地都是我的，可是我偏偏选你们。神的拣选竟然是如此的珍贵，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到这个的。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信仰是神啊，感谢你，赞美而乐住，我得救了，然后得救就好，继续过日子。神说，我把你拣选出来，我使你归我，我带你往一个方向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珍贵的那个宝物，我不是没得选哦，我特意选你们。所以对我们今天来做在座的这边来晨祷的弟兄姐妹，特别的，我觉得真的是神对我们说，这有很多神学生，神对你说，我特别拣选你的，我让你是在万国中做我的珍宝。哎，这是我们的身份哎。所以神说，你们曾经看见过。第二个是我把你们带出来，万民中归于我。再来第三点，他说什么呢？第五节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神又拉到一个更高更高的点。之前呢，神就已经对以色列百姓说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就是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是你的子民。可是神今天来到这里，神给你一个全新的位分，你们是我最尊贵的珍宝。不单单如此，神说你要归我做什么？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好像杰廷刚刚讲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明白这句话，有的时候我们蛮会背的哈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对不对？我们蛮会背这个话的哈。可是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？神说你要带祭司的国度，唯有一个国度在万民之中是被神拣选，而且作为祭司的国度。祭司的责任是什么？祭司责任是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的。所以你发现前一章蛮有趣的，神好像不是开始透过那个耶特罗，然后就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分赐你的这个责任给众百姓，然后就有十夫长、百夫长、千夫长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人做什么？神说你们要去教导以色列百姓我的法则，教导他们该当走的路。哎，原来那是一个影子哎。原来以色列百姓被拣选，他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所以等于是什么？在万国之中，我们成为了那个角色。原本在以色列百姓民中就有十夫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可是我们成为了列国之中的十夫长、百夫长、千夫长。哎，你跟我的角色原来不是那么单纯哎，神把你呼召出来，带你进入那个很重要的角色里面。你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祭司的国度，祭司的国度，所以我们成为那个桥梁。然后神在说什么呢？我成为桥梁是因为我成为了神的代言人。所以对神来说，他有一个计划的，他对人类有救赎性计划，可是他从一个国度开始，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国度，一个可以释放他话语的国度，一个可以显明出神作为的国度，而那个人就是你和我。所以对现在我们来说，教会就是神说，教会本身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，如同以色列百姓被呼召出来，今天你和我就是这个位分。所以你跟我位分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不只是神，我看过你的作为，我不只是神，你既然是我的神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既然是神，我是你的祭司，我要把你的话传扬去到万国里面，我成为万国得救的那个桥梁啊。所以你和我突然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。好，所以你是尊贵的。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不是就是淡淡的过日子。当你得救之后，你不是只是从死因幽谷中走出来，你被恢复到一个全然尊贵的身份。然后呢，第九，然后摩西就去把所有人召来，就把这些话告诉他们。百姓呢就说了一句话，百姓说：“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”哎，听起来好棒，对不对？神，你是我的神，你又要我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哇，太棒了！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好，神凡你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不单如此哦，第九节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：“我接着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。”然后当百姓 在我与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时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神在拣选摩西成为领袖，神要透过摩西把整个的律典传下去，所以神必定要把摩西抬举，他把他高举到一个程度，是百姓看到摩西的话，他相信，他信任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永远信你。这边也在反映一件事情，不止摩西站在这位份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，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祭司的国度的时候，原来神在列国当中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原来神也在对我们说，神要在万国之中，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，叫他们就可以听见了，然后就相信你。因为他神就是透过我们让人来认识他的，诶，很特别。所以说今天我看到前面这段，就是神的呼召原来是那么尊贵的，尊贵到一个程度，神抬举领袖，但是也抬举我们，因为在万民之中，我们就是领袖，所以神不断不断抬举我们。可是接下来我们也说啊，太好了，神，我要被抬举，我要遵行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记得神说什么？圣洁的国民。原来我可以代言神，整个的关键在于我是否是圣洁的国民。你如果不是圣洁的国民，这一切离我都是遥远的，因为人家看到你在万国之中，你没有被分别的。所以说我们继续往这条线来看，原来神的呼召这么大，神呼召百姓来到西乃山面前，神要对他们说话。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是预备朝见你的神？因为今天在西乃山他们要遇见神。好，所以第二段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这边讲到是神吩咐要自洁，所以神说你们要成为君尊的国度，然后圣洁的国民。什么叫圣洁的国民？第十节神就开始说了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好，你接下来呢，百姓就说我要听话，对不对？很好，那你现在再去跟百姓说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然后到第三天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为什么我说这一章跟明天这一章都是整个高点？因为过去以神透过摩西不断对以色列百姓说话，对不对？神看到百姓看到神的作为，看到红海分开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你没有看到一句话神说我要降临在他们的眼前。所以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，神说三天之后我要让所有的百姓亲眼看见我。诶，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哦。原来我们可以经历神的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作为的，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？神你对埃及所行的事。我可以看见神你所行的事，可是不代表神我曾经亲眼遇见你。所以神说预备好，预备好，你们要亲眼遇见我，三天之后你要遇见我。但是要怎么预备呢？所以神吩咐他们要自洁。人要怎么预备？第一是神就讲到界限的问题，是刚刚我们分享的十二节，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。然后神说得很重哦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。原来有界限的，有的时候神应该神这么说，神说三天之后我要降临在这个山上，神说我的同在就在这里，而且我自己降临在这山上。可是你不可以靠近这个山哦，你不可以摸哦，你也不可以亲自上山哦，因为为什么有界限？为什么有界限？因为神的圣洁跟我们的圣洁差很远，神的圣洁跟人的圣洁差很远。神说要有界限，神说人与神之间其实是有界限的。这句话好像我们仿佛懂，可是又仿佛不是很清楚。我们有的时候忘记，神你的圣洁是我无法想象的，神你的圣洁是连我靠边都无法靠的，神你的圣洁是人一碰就要被击杀的。所以神有一个圣洁，神有一个界限，人无法越过那个界限的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蛮容易越界限的。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，原来耶和华的那个可敬可畏，他那个可畏是多么的大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，神啊，我就跟你随便来啊，我跟你可以随便来的，我可以觉得你的话可听不听的，我可以觉得你想要做的事，我可以有否定权，我就随便搞来搞去的。我跟神有的时候慢慢的会没有界限的。我们跟神的经历里面，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开始信神的时候，哇，神你好棒，神你很，我们一开始有敬畏神的，可是慢慢的有的时候这个敬畏会淡掉。会淡掉，所以我跟神好像又开始没有界限。我开始没有界限，我开始变成，我忘记神是神，人是人。我的骄傲开始起来，在我骄傲里面，我跟神没有界限。有的时候我的自义会起来，哎，我跟神没有界限。有的时候我会，神说你连山都不要去摸啊，你不可以太好奇的，有些东西不属于你的，你不要去碰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会没有界限。神的圣洁是轻看不得的。大家记得在约柜那个有一个那个乌撒去摸约柜就被击杀了。神的同在，神的圣洁是不可轻慢的。神是不可轻慢的，轻慢不得的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这个神说有界限，我们要调整我们心态。有的时候有点像是这样，我们跟神有的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有两面的，神是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耶稣是我们的天父爸爸。所以的确，我们跟神是很靠近的。祭司的国度代表你是最靠近神的，我们跟神很靠近的。可是与人跟神靠近，不代表我越过神。总是有一个界限在里面，因为那个界限成为了我的保护。一旦我跨了那个界限，我就成为了，我就进入到一个危险里面，因为我慢慢的就走向撒旦的道路。一旦过那界限，我开始自己自作主张，我开始自己为主，我开始走回埃及的道路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Amy 刚刚就分享这个很好，界限原来是一个蛮深的课题的哈。我们常常都在学这个功课，但是其实很明显的一件事情，如果我跟人没有界限的时候，你基本上跟神可能很容易没有界限的。这跟人每个人的个性有关系的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，哎，你跟我你好我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的时候就会忘记那个界限，特别是我们跟权柄也是一样的。其实权柄有的时候你跟权柄互动里面，你会不会也越过那个界限呢？哎，老板我比你厉害，哎，老板我看得比你清楚，哎，老板我知道的比你多，其实也会的。可是如果我跟权柄没有界限，我跟神也没有界限啊。所以说我们要很小心。神吩咐自己第一个是你要有界限，你要预备朝见神。可是第一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要来朝见的这个神有一个圣洁的界限，你不可以越过。然后神不是说第二个是神说要自洁，神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，然后呢你们要洗衣服，对不对？然后不止 洗衣服，到十五节摩西还说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要自洁，自洁是什么？这边讲到洗衣服，自洁他讲到洗衣服代表一个是外在的自洁。原来在外在我们需要去洁净的啊，因为外在反映出你里面的样子。好像有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哈，我们就不太敢邀请人来我们家做哈，因为我们家非常的凌乱哈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我老婆检讨一下说，你觉得神在说什么啊？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就是乱七八糟，就说你觉得神在说什么？因为那个混乱其实代表着反映一个东西，我们的生命是混乱的。你的东西，你的整个家，你是混乱，外在是显明你内在的状况的。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好好打扫的。诶，所以顺服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今天大搬家，对不对？就大打扫啊，连洗衣机都是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说要洗衣服，所以要洗外在的。诶，很特别哦，原来我们要洁净，可是洁净呢通常是什么？从外到内。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先从外面开始， 你开始去摸着这个，哦，原来我要开始洁净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家里要不断洁净的，我们要洁净宣告神的圣洁的，你也要开始除掉一些可憎之物的，原来有些东西会慢慢进来的，我们要自洁从外。然后呢，然后摩西又说不可亲近女人，因为那个代表情欲，代表肉体，代表思想。从外到内，我的整个人开始被洁净，我的思想开始被洁净。然后呢，第三天，然后总共是三天的自洁才能够来到山的面前。要有三天的自洁，你才可以朝见神的。所以我们对，我就说我们对神的那个圣洁有的时候太轻看了。神啊，我想来我就来，我想找你说话我就找你说话，我想要看，我想跟你祷告就来祷告。哎，其实是我们的确是可以这样做，问题是不要轻看原来我们要有预备的，我们遇见神是要来预备的，预备我们的心的。好，所以当神吩咐百姓自洁之后呢，第三大段就是16到25节，神显明他的同在。16节你看他说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。神在第三天早上，当百姓真的去预备的时候，到了第三天，真的整个神的同在降临在西乃山上面，有雷轰闪电密云。这个听起来，如果你从字面去想，又觉得好像哎，好像就这样子哈。你去想象，你要去默想这个片段，在神的山的面前，全山震动，在神的山面前，整个是有雷轰闪电。整个的那个画面是神极大的同在降临在这座山上面，神极大的显现降临在这座山上面，然后大到一个程度，百姓都发颤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轻看神。如果神的同在来的时候，你会发颤；如果神的圣洁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颤。因为在那个圣洁里面，你会知道自己是原来无法靠近神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轻看了神，脚声甚大，这个不是好像火山爆发，神的号角在吹起，神的号角在响起，然后摩西就带领百姓迎接神，站在山下。西乃山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上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偏山大大的震动，神的同在降临，而且这个降临是神在烈火里面降临的。圣经说我们的火，我们的神是在烈火里面的神，他在烈火里面降临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如果神的同在真的降临的话，全山都要震动的，何况是你和我。我无法站在这个山上的，神说你不可以靠近，你不可以上山的，你如果上去全山震动，你马上被震走的。神是不可轻慢的。神显明他的同在，然后耶和华就降临在西乃山顶上。摩西说话，神就有声音答应他。我要讲一个东西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说这一章是一个非常高的点？在整个出埃及记，过去在以色列百姓，神带他出红海很好，神带以色列百姓，神在埃及上实行了十灾，奇妙可畏，带百姓出 红海太真实了。可是没有一个片段是百姓真实遇见神，没有一个片段是神在烈火里面向百姓显现。今天神却对百姓说，我在西乃山上，我在烈火里面，我在雷声里面，我在密云当中，我的同在笼罩住在整个山上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目前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充满的是什么？充满着抱怨，充满着问题，充满着不安全感，充满着对未来的无知。他们抱怨没有水喝，抱怨没有粮食可以吃。为什么人会抱怨？因为人没有真实遇见神。如果今天震动西乃山的神，如果今天在烈火里面降临的神站立在你面前，你无法抱怨的，你不会抱怨的。 你不会惶恐，你不会害怕。人如果遇见了神，这一切不会站立的。原来我们很多时候会抱怨的，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在每一天的光景里面，在一些经历里面，我们会抱怨神的。神很好，神就说我供应你，神很好，神说我带领你往前走。所以每一次经历恩典之后，我就哈利路亚，我就继续往前走。可是碰到下一个困难，我又开始抱怨，因为我没有看见大而可畏的神在西乃山上预备朝见你的神。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篇那么有感动，是因为我觉得神在预备我们教会。我们过去看过神的作为，我们过去看见神在埃及人身上的作为，我们过去看过神带领我们出红海，我们过去可能都看过神给我们的救恩。可是今天我要跟神说，主，我要看见你的可畏。因为耶和华神是不可轻慢的，神说我要降临在这座山上。人会抱怨，人会甚至埋怨神，人会毁谤神，因为人太自我了。人会自我是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没有遇见神。今天如果你站在西乃山的正前面，你看到你前面的是雷轰，你看到你前面的是闪电，你看到你的前面的是密云，你看到前面的是烈火，你看到前面是整座山起火，整座山被点着，然后你听到号角声不断不断越来越响，你的抱怨在哪里？我们还能够抱怨吗？我们还会想说我的水在哪里吗？我还会怀疑说我的粮食在哪里吗？我会怀疑说我要去哪里吗？我还会说我要回埃及吗？弟兄姐妹，神说我要向你显明，我要第三天我要降临在西乃山上面。当人真实遇见的神，你只能降服。以赛亚当神显现给他说，他说我的口是不结的。所以当人遇见神的时候，整个我的不结会被显明出来。神是圣洁的神，我要先开始预备，我要自洁才能进入。我说为什么这章跟明天这两章那么重要？今天神说再三天我要向你显明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你知道在三天后是什么日子吗？在三天后是五旬节。你知道神在西乃山上对百姓显明是哪一天吗？五旬节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？我们没有预定好讲这一章的。当我们要选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没有跟牧师说我心里感动是要读出埃及记。后来牧师说要读出埃及记，大概上礼拜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原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了这一章，就走到了西乃山。我问牧师说，牧师，你知道五旬节的时候你会刚好读到西乃山吗？他说他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预备朝见我们的神。我觉得神有一个话对我们说，因为我现在在颤抖，我不知道神带领六一在做什么，可是我知道神在预备我们遇见他。神说我不只要让你知道我是带你出埃及的神，神说我要让你看见我是在西乃山上面显明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觉得从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到礼拜六到礼拜天，整个五旬节圣灵的恩膏要降临的。可是这一次不是只是一个圣灵充满，神说我要让你遇见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在颤抖。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今天来朝见的是永生之神。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圣殿里面，我们来敬拜的不是只是一个带我出埃及的神。神啊，我要遇见你， 我要看到的是你站在我面前的彰显，我要来到你面前生，我要自洁，我要开始知道我跟你有一个界限的神啊，我要知道你是神，我只是人。神啊，我要洁净我的思想，我要洁净我的家，我要洁净我的外在，我要洁净我的心为，我要洁净我的心，我只能预备朝见你，我连自洁的能力都没有，我只能预备朝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，在万民当中，我把你拣选出来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成为圣洁的子民。神在呼召我们，神在拣选我们，我们是唯一可以把人从列国中带来的人。神说，教会，你是唯一可以把列国带到我的同在里面的人。教会要兴起，我是君尊的祭司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不明白，我看过神过往的作为，可是我忘记原来神的同在何等的真实。没有今天的预备，没有西乃山的降临，三天我们要遇见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，我在颤抖，我在邀请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真的给自己三天的时间，你跟神说，主，我要预备我的心。三天的时间，主啊，你把敬畏的灵赏赐下来。三天的时间，主，你把敬畏的灵现在充满在这里。主啊，三天的时间，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三天的时间，我不敢说我可以上到这座山，可三天的时间，我要矗立在你的面前，我要看见你。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？原来神一直在限制他自己，原来神一直在限制他自己。如果神把他的显现放出来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要趴在地上的。神如果他的同在要释放出来的话，人是不可站立的，你只能颤抖的。神一直在限制他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要经历神的同在有多强，取决于你预备自己有多少。我们一起来预备。